Hello. Hello. Hello.
蓝色，蓝色，OK，好，多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平安，哇，好开心见到大家。头先我讲咗好多声 hello，其实都系同你哋讲噶，唔系净系同我咪讲噶。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吓。嗱，今日咧系复活节第四主日，复活主咧喺2000年前用崭新嘅复活生命咧向人显示，佢系一个点样嘅神？佢复活生命之后，其实佢复活之后咧，佢嘅生命有咩唔同咧？有啲咩工作系复活嘅神咧，要喺复活之后先要做嘅咧？佢究竟咧对人咧系有啲咩启示嘅咧？咁我哋嚟回顾一下。喺上次我讲到嘅时候，讲到咧耶稣喺人间嘅时候，除咗佢嘅孩童，耶稣之外咧，佢第一个身份咧就系先知耶稣。佢对上帝咧非常信服，融入咧犹太文化，系啦，又好想移风易俗，但系又成日都绑手绑脚。佢又做好多咧承先启后嘅工作，佢系一个先知耶稣。终于咧，佢几时系坦然承认佢系一个王者耶稣咧？佢经验咗坦然承认自己就系天赐王者嘅时候，就系佢面对比拉多巡抚嘅时候，但系呢个就直接招致死亡。佢系王者耶稣，佢经历咗被冤屈、背负辱骂、群众背叛、士兵欺凌。当佢承认咗自己系王者之后，佢就直接跌落去成为受苦耶稣。佢更加经验咗天下唯一一个咁嘅经验，唯一嘅孤绝，唯一承担所有不义嘅罪，而所有嘅罪都同佢无关。佢成为一个历史上唯一嘅死亡耶稣。跟住佢被父掩面不看，佢与罪同埋。佢系埋葬耶稣。三日之后，上帝重新将佢叫起，赋予佢复活嘅能力。佢系复活耶稣，呢、这个仍然喺肉身里边活着，又仍然系神嘅。有一个复活有血肉嘅神，佢显示咗将来我哋人生复活系乜嘢。圣经话佢系复活嘅人初熟嘅第一粒果子。佢真正成为一个永恒得胜嘅耶稣。但系佢而家仍然喺人世上高四处奔走，向佢所拣选嘅人显现。佢向人举证自己就系真神儿子耶稣，复活嘅耶稣喺度显示一个真神儿子喺人世间佢会做乜嘢养育嘅工作，佢系点样授权，佢系点样引导圣灵。弟兄姊妹，我哋经验咗呢一个唔同时间嘅耶稣。佢按住唔同嘅位份、唔同嘅工作、唔同嘅限制，但仍然系始终如一嘅信服。所以我可以话，亲爱嘅耶稣系各按其时，将救赎工作成为美好。耶稣短短嘅喺人世间嘅一生，直到佢颁下圣灵大使命之后，佢引驾咗圣灵嚟颁下大使命，叫人等，一定要有神嘅能力嚟到。因为呢一个系重中之重，佢就结束咗佢短短嘅一生。呢个其实系一个信命嘅耶稣，系一个使命耶稣，系唔同阶段嘅耶稣学习。我哋谦卑领受佢嘅改变。今日我哋问一个问题：复活主点解仍然要显现呢？我哋跟住佢嘅显现，我哋去默想佢，去思考佢，敬爱佢。喺显现当中陪住佢嘅心，明白佢究竟佢做紧啲乜嘢。我哋低头祈祷，亲爱嘅主耶稣， 由你亲身嘅生活、你嘅受难、你嘅死亡、你嘅复活，原来先至能够完成救赎工程。每一个阶段嘅你都无可替代。神叫我哋慢落嚟，慢慢体会同感受你嘅受苦、受死、埋葬同埋复活。原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经验自己，我哋常因救我嘅限制而受苦，我哋常常自己都死亡喺自己嘅罪恶里边。我哋要经验你带嚟唔同嘅释放，你将我哋嘅死亡罪担拎走，又将我哋嘅罪恶埋葬，然后再赐予我哋每一个人都拥有圣言圣灵而嚟复活嘅能力。主，原来呢啲一切嘅过程，同埋我哋第一生嘅经验，都系救赎嘅一部分。神啊，我哋今日已经嚟到讲，一路讲到耶稣如何复活后显现在人间，帮助我哋与你同死同埋葬，并同复活。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主耶稣点解会显现呢？我翻咗圣经，我发现有一段经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呢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话耶稣受害之后，佢用很多证据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日之内向他们显现，显现我回去查圣经，原来原文就是启示，就是将自己show出来，然后不停跟他们讲是神国的事。主耶稣在复活之后还要显现，难道他的救赎不够完整？他为什么还要呢？他已经复活了，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要很多证据去证明自己呢？为什么做神都要找那么多证据呢？今次他的证据不再是讲尽先知的讲论，也不是讲旧约圣经各样的东西，他是讲什么？他将自己活生生的拿出来。在以马老师的路上，他曾经向门徒显现，门徒不知道，于是他有一种哀叹，说哎呀，你们信得真是迟了。跟着下一节的经文非常感动我，于是耶稣一口气将整个旧约圣经，只要所有一切关于他启示的东西，他都重新向眼前那两个门徒由头到尾讲一次。即是讲完之后呢，又帮助他们，他们还未知道，直到又是再一次擘饼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眼睛才明亮。即原来耶稣好愿意让你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会就算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是他的门徒，你的主都会再三向你显现，直到你对他更加明白，你对他的信靠更加的确切，更加安心，更加掌握。神好想同你分享佢神国嘅事，就系、是、你嘅事。所以咧，我就将圣经里边关于神显现嘅经文咧，我就用一个星期读咗一次。我觉得今次教会嘅大斋期真系好好，让我好深嘅咧沉喺跟住教会嘅安排，我就可以日日咧被到喂养。我读完呢一段，读晒所有经文之后咧，我就拣咗一啲嘅圣经，然之后咧我就去讲俾大家听。另外我讲多两个，好。约翰福音20章就是我哋头先读嘅圣经之前嗰句，佢话其实复活耶稣咧喺门徒面前做咗好多神迹嘅，不过唔写啦。咁于是咧，但系佢就话，不过咧我都系要再写翻呢件事，就系、是、我哋一阵间讲嘅事，有一个补充再写上去嘅。咁保罗咧亦都补充一句，其实耶稣一次最大向人显现嘅系一次过向500个弟兄，所以。我对于复活主究竟他在这里 显现是做些什么，我很有兴趣。今天呢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四个星期，原来呢按历史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显现了，直到6月5日是圣灵降临节，到时候呢我们就会接受圣灵对我们大大的帮助。现在呢耶稣就正在加强我们的信心，解禁我们的心结，他虽然已经复活了，但是他用他的方法今天向你和我显现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这件事之后，耶稣就开始又在提比利亚向门徒显现了。这个其实是第三次来的。之前那两次的显现，李辉传道跟我们讲了，第一次就是向妇女讲报平安，第二次就专程去找多马跟他们讲，这个我是真的。耶稣每一次都提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而家嚟到咧， 是第三次又向门徒启示自己了。弟兄姊妹，当你很伤心的时候，我想问你，如果我安慰你两次，你平不平安啊？够不够啊？够不够啊？咦，你们全部安慰一次就可以了，鼓励一次就 OK 的了，不可以的、哦、原来呢他们经验了耶稣身丧，跟着耶稣你又新复活，向亲自向他们显现，其实他们内心还有很多的事。所以耶稣跟我们讲，你真的要平安，命定了你要活在很大的平安里面，但他明白知道我们的心当时是跟不上。而约翰知道这件事回顾的时候是很重要，所以他将这个第三次显现的故事写了在这里。所以今天的故事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今次是第三次。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这个故事在讲讲我给他主题，他其实这个复活的主启示他在养育，他是一个养育的主 nurturing。故事开始了。耶稣一早就在第一个星期复活的时候，他就跟妇女说，我复活了，你不用怕，就在坟墓的前面，你去找我的兄弟跟他们说，请他们先去加利利，在那里呢他们会见到我。时间过得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多马那些人又再见了一次，没多久西门彼得和六个门徒就按住耶稣的吩咐去到加利利海的海边去等耶稣，即是提比利亚海等耶稣。但故事呢就开始有戏剧性了，不知道为什么等等下等等下等等下等等下，彼得突然间就跟他的兄弟说，不如我们去打鱼了。于是那人记得阿哥这样说，小的怎么说，好了打鱼了。于是他们就上去打鱼，圣经记载他们打了一天，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耶稣在岸上，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在岸上突然间显现，但是门徒不知道，门徒都不知道耶稣会显现。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段经文很宝贵。你知不知道人最怕什么？现在香港社会最怕什么？怕等啊。我们不等得的嘛，是不是？我们很怕等的。哇，如果你说要等候神，是不是还怕啊？是啊。啊，等的时候你会怎样啊？你会不耐烦咯。譬如你听听阿道，在大家都经验过的，在家网上崇拜的时候，你听听阿道的，但突然间你醒一件事，不知道怎样打，你走开了不听到的。跟住你翻翻埋嚟嘅，你听听下度咧，你会搞其他嘢嘅。啊，原来咧，当你喺度等紧一件事，但系唔知几时降临嘅时候咧，有时候人心里面会觉得唔耐烦，会纳闷，可能会沉唔住气，又或者各样嘅原因，有唔同嘅担心会浮出嚟。于是彼得就提议话：，诶，我哋去打鱼。其实有时候我哋跟从神都系一样嘅，有时系唔知系为咗啲乜嘢事。为什么会有一些枝节产生呢？也可能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肚饿要找食物，因为生活，因为生计，所以去打鱼，一边打鱼一边等候主都不错。其实你留意呢，耶稣一句都没有说过彼得打鱼不好的。很多人以前的讲道就会批评是彼得信心软弱，从粗故业，但其实圣经都没有这样讲过。圣经所显示的是耶稣很明白在岸上出现。我特别想跟各位弟兄说，事实很艰难。你知不知道彼得是一个领袖来的，不论是做什么事他都是觉得很有责任感这样冲在前面。所以当社会艰难的时候，弟兄你想起家用不够，其实就很艰难。仔女的学业，钱在哪里来，很艰难。他们前面的前路怎样走，很艰难。你是不是可以背得起你头家，很艰难。彼得见着自己的兄弟都很肚饿，可能这个只是我的想法，圣经没有说。但他望着望着，他是一个渔夫，他在海边，他手边有两条船，他父亲的，他爸爸是一个小资老板来的，有船的。为什么横掂等，为什么不做其他事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挑战和我们的思虑。其实彼得的思虑很坦白地说，就是我们的思虑。 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觉得最难和最犹豫，你觉得你很努力地跟随神，但是为什么周围的反应都未有，神就迟迟未出现的时候，圣经跟你说，耶稣在岸上高已经见到，他向你显现，这个就是向你显现美好的时机。耶稣在我们最需要和迷茫的时候，耶稣向我们显现。耶稣每一次显现的时候都让我们惊讶，第一个惊讶就是你通常都不认得他，你不知道那个是他，因为他温柔安静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跟你一起生活，他陪伴着你，他养育着你，你不知道是他，几时知道是他呢？耶稣问他们说，细路有没有得吃啊？没有。耶稣就说，这样啊，将个网放在右边啦，放在右边就可以有得吃了。是呢，这个真是令人很熟悉的画面。其实这里是跟我们说什么？弟兄姊妹，你的生活艰难，你要找工作，你前路你要应征，你孩子的学业，其实你的主是知道的。他知道你跟从主是不容易的，所以他跟你说，孩子，你的家由我来跟你一起养，你真的想怎样找生活，你跟从我，你将个网放在右边，你是不是没得吃啊？神会主动跟你说，不要为衣食忧虑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主比你的枕边人可能更加看到你有没有得吃啊，上班容不容易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的牧羊，他对于那些人难以言传的隐情，心里面飘过的焦虑，那些不定而带来的不安，弟兄姊妹，你的神是见到的，你的主是看见，这个就是养育，圣灵的养育都是这样，因为他对你追踪无间，他观察你，他深入帮忙，深入地陪住你，他知道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隐情，甚至你本身等着耶稣，为什么你都会走了去，其实你的主都知道，他在那里就陪伴住你，他在那里就养育住你。跟住画面一转，果然就是怎样呢？就是有鱼啦，是不是？我跳过了不讲字，他们上了岸，上去看到什么？看到有炭火，有鱼，有饼。耶稣直接就讲一句说话，回来吃饭啦。没人敢应，因为这句说话实在太熟悉了，没人敢问。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那个是耶稣。耶稣怎样做啊？尽在不言中。耶稣直接拿饼和鱼递埋给他们吃。母亲节了，都觉得自己都不是很孝顺阿妈，但我想你阿妈今天不会问你拿家用的。她说回来吃饭吧，够不够暖啊？睡得好不好啊？爱。上了岸，耶稣不是敲问他们，耶稣是为他们预备好他们身体需要的饼，然后吩咐门徒又叫彼得将鱼拿上来。门徒好像很尴尬，又好像不知道怎样，耶稣都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耶稣就将自己已经烧好了的饼带给他们，因为耶稣预备好给他们吃。这个显示什么？这个显示你的神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神，他能够知道你的尴尬与难堪，他和你同情共感，他知道什么叫饿，他明白什么叫累，因为他做肉身的时候他就看上。而他是一个什么的神？神按他的形象做男做女，所以你的主既是男亦是女，不论是男人的性情还是女人的温柔，你的主都同样拥有。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主而没有饭食的艰难，他就知道好像见到选上来的时候是被人问责呢，他即刻那种母性的温柔出来，他就在那里做养育。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神充满情感，在你觉得艰难的时候，他的显现就是他在养育你，就是你觉得那些都不知道怎样说，当你祈祷欲语无言的时候，你的神就在那里挽回和医治，他和你的内心同情，你的隐情他有共鸣， 不是用左边的鲁迅条去规条去敲打，而是一些很简单熟悉的动作。我相信你和你的神都有一些这样的动作，是每一次去到那里你就会忆起你的主是这样爱你。可能是一只金句，可能是一首诗歌，可能是一幅相，可能是一个你和他相处的早上，可能是一个很深刻的安慰。你的主在那里和你尽在不言中，是和你交流着真实的陪伴。你的主停在那里，他明白这班门徒做些什么事，但最重要的是先安好他们的心，养育他，给饭他们吃，让门徒来到这一刻所有的防卫立刻松晒，不需要防卫，隐情被理解，不会觉得羞耻，真情就可以流露，有感情充足的连结，神和他们的心 connect 沟通和结连。弟兄姊妹，这些常是主的工作。耶稣跟他们说，重新呼召他们，叫他们来吃饭，就其实好像一如过往一样。主耶稣是一个呼召的主。如果你是彼得，你是不是会害怕呢？你是担心吃完饭之后要见波呢？那怎么呢？见到主了。是呢？谁个带头说要去打鱼的？我嘛。为什么我彼得成日都是这样的？大亲头都衰的。你见到，如果你是彼得，你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会是怎样？当他听到耶稣在那里，哇，一捞鱼上来呢，一捞鱼上来，哇，全部都是153条、哦、彼得立刻那个重新过去呼召他那个共鸣，一个深度即出现。因为他们曾经都是这样捞鱼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们。所以他听到是耶稣呢，刹那间他明了，第一个醒目的是约翰，第二个就是彼得。彼得呢仍然是那个先行的人，他就穿了一件衣服跳到海里面，他急不迫待呢要去找主耶稣。是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因为现实分心，或者因为生活淡子孤单，我们会不知行了去哪里。但其实你的神总是在那些最焦虑的时候他会找你，他都知道其实你都是想找他。弟兄姊妹，这个是一种呼召，call 他，叫他，仍然委任他做事。很简单，就是好啦，你都去拿些鱼拎上来给我们吃啦。彼得就将些鱼拎上去。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无论在什么处境，耶稣对你都是一如既往的呼召你。这种呼召是一种保障和安慰，这个不是敲打。大家不敢说话，认得他，因为妄如的神迹就是他们集体呼召的印证。所以弟兄姊妹，神都会用过去跟你相处，当你软弱的时候，他会再次呼召你。请不要误解你的神，他是正在爱你，他没有责备，他安慰，他引导，目的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他呼召过你。我们或者会忘记，但是原来神呼召了你，神永远都记得他上一次是怎样呼召你。你的神记得你第一次怎样信主，你的心第一次怎样软化，你怎样讲感恩的祷告，他怎样医治你的家庭，他怎样带领你的感情，他怎样带你的孩子，他每一次每一次用他的神迹向你显现，他呼召你，这个是你的主对你的印记。我们说他因为忙和疲倦不记得，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主会不断将这些图画重现，因为他要用你熟悉的给你安全，他呼召你。复活的主是差遣的主，吃完饭之后，两门徒和耶稣两个就开始有些交谈。圣经讲了他们讲了三次，是的，讲了三次，每一次的答案都差不多。每一次耶稣都说，用你喂养我的羊，或者你牧养我的羊作为终结。是呢？ 为什么会讲三次的？大家觉得为什么会问三次呢？是不是好像以前的人讲法，哦，因为呢他又不认主三次，是不是这么简单的类比呢？其实你想想，当彼得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我当然是爱耶稣的啦，但当主再问我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我爱成怎样呢？任何人面对神的时候都需要一些沉淀，越深的感情需要越多时间沉淀，越深的感情越需要回忆，越深的感情就是耶稣越要医治你的地方。如果我是彼得，我就想想，是啊，我是爱主的，不过每一次爱爱下都好像神都不是很满意，得人的耳朵又说不对，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又不对，真的没，我真的没什么样做得对。跟着我又带头来等等等，我叫网鱼，网鱼，如果耶稣真的喜欢我网鱼，我一网就网到鱼啦，老实说，我使乜叫耶稣叫我将个网放在右边才网到鱼啦，即是摆明这件事都不多妥当。唉，又问我爱不爱主。唉，我究竟爱不爱主呢？我是不是还可以爱主呢？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一些事神成日都会重复啊？因为他想医治你。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主，我是不是一个好母亲呢？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呢？我是不是一个好门徒呢？我们经常都有一些我们期望和内心的差距挫败了我们。我愿意，但我心力又不配，又挫败了我们。所以究竟彼得有没有是不是爱主呢？他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我真的很喜欢在神面前老实就可以了。他就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咯。是不是很好的对答？好啊。但你留意一下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你为让我的羊。主耶稣问题问得深不深的？深的。他问，爱哪个多一点啊？妈妈跌落水和老婆跌落水救哪个啊？你爱我比一点有没有多一点啊？你有没有爱我多一点？每一次都是说，你爱不爱我？每一次彼得就说，都你知啦，你都知道我爱你啦。主耶稣怎么答？主耶稣每一次都是答 OK 得的啦，你喂养我的羊。跟从神做他的仔女，在一生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都会做错事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爱就可以，以爱用你的爱还给主耶稣的爱，主耶稣他就立刻将他最大的心意跟你说，你可以牧养我的羊。其实这个是耶稣用很多空间很慢的去给彼得，跟他说过去是有过去的，但是过去都可以改变的，不要沉溺在过去里面。是啊，疫情都变了，整个社会面貌都变了，制度都变了，但你可以起来仍然跟从我，因为我仍然是那个呼召你的主，我仍然是那个爱你的主。我不单止爱你，我实在是差遣你，因为我对你的差遣是只是我对你的保护，是我对你的肯定，是我对你每一次你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我给你的理解、明白、安慰和接纳。简单言之就是我信得你过，我就是要用你。弟兄姊妹，对一个这么多挫败和这么多回忆难堪的人生来讲，实际上这个是最大的保护。因为我就知道你爱我，甚至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爱我的时候，耶稣印证着我知道你爱我了。因为我不会将我的羊交给一个不爱我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神爱你是去到心底的深处，他和你的动机甚至和你的难过同行。所以主耶稣不是用表面的规条去爱你，医治就在这里发生。没有东西在神面前的结是解不到的，也都没有东西是不能医治，因为你的主深深知道你。是啊，所以主来养育你，来差遣你，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苛责，我会很老实跟你说，这是一种对你的保证、肯定和保护。到了最后，他给彼得有最大的保护，就是 你老了的时候不需要再担心的了，就算你不愿意做错决定都没问题，你一定可以奉献给我的，你甚至可以为我死，总之你跟我了。当你年少轻盛的时候觉得你的计划是很好，老来的时候你觉得我很老了，我没有可以奉献给主了，但主耶稣说得的了，我明白了，你跟我就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保证。我相信彼得老了之后，他记得的最后一次主对他的呼召，对他最强而有力的帮助是这一次的呼召，就是你可以甚至不因为自己的性情掌控，你不愿意都没什么所谓，总之你跟从我，我一定帮助你，你可以做到。他就安慰彼得说，孩子安心，你一定可以跟从到我。弟兄姊妹，这个是羊肉。其实复活的主为什么用四十日做这么多事呢？他其实是讲着启示的什么呢？他启示着什么是羊肉。其实基督是一个很有情的神，他是一个是对基督是爱，基督是爱有什么可能只是信条呢？基督是爱，他自然就很有情，而且他明白罪会带来情感的伤害。你觉得讲道理伤害辩论伤害多啲啊，定人伤害你嘅感情多啲啊？乜嘢嘅罪同埋奸会带嚟伤害？老实同你讲，系情感。所以你嘅主系一个情感嘅主，佢既系一个保护创天造地嘅神，但系佢用个神性去遮盖一切情感嘅伤害。呢啲包括人嘅疏离啦、疾恨啦、艰难啦，各样嘢都系因为情感嘅伤害而嚟。而最大嘅情感伤害就系你同你嘅主分开咗。你生命面冇咗呢个咁爱你嘅神，所以无论你做啲乜嘢嘢，你都觉得好似将啲鱼网放去左边定系右边好咧，你都得唔着你所要嘅嘢。主同你讲，你最需要嘅系佢。呢个系养育 nurturing， 就好似一个妈妈 B B 仲未识讲嘢嘅时候抱住佢，嗰啲脑电波就显示，其实每一次听到爱啊、声音啊、温柔啊。孩子的脑电波就会动，就会笑，爱就会产生。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应该成为一班深水埗最有情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你和你在家族间你是最有情的人。我们的情可以基督里面的情常得更新。教会是一个神养育的地方，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救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提比利亚在哪里啊？就是全教会占面积最大的地方。提比利亚有几样是最多的，就是厕纸，因为拿来喊、拿来笑和拿来抹嘴。我们其实已经做了，我们唯一就是未烧鱼而已。在那里是让人得力，无论几残的人回来，主一定会重新呼召他。记住耶稣显现，他不再向外邦人显现了，他专拣门徒显现。所以我深信教会一定是神显现最多的地方，因为这里满眼都是门徒，神一定会时刻向你显现。耶稣说，我向我爱并遵守我命令的人，我向他显现。约翰再说，记录耶稣说，我父也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的教会可以是一个很多神显现的地方，神陪伴的地方，是可以是放下理解，是情感的深入的交流，对人真情流露，是一个很爱神和爱人的地方。为什么要牧养他的羊？因为 神的爱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爱。主耶稣非常之爱天父，然后天父非常爱世人，所以耶稣用他一生的信服去爱人。所以一个爱，你爱主，你不可能不爱人的。神差遣你即时去爱神和爱人，就是喂养和陪伴你的小羊。弟兄姊妹，以爱还爱去接受。最后我给你一个图画，你作为我们全教会的安慰，你觉得哪条梯易爬？你觉得哪一条是神给你的路？人经常很计较于希望一步登天，介意人家做不到，但神经常你留意，他的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是很容易的。在神面前从来都没有一句叫做什么台阶好难下，没有面子。 我肯定这些都不是基督真理。神是将你所有的需要变成好细部好细部，你同神同行的时候，你自自然听到他的声音，你就可以踏上下一步。因为做不到，因为追不上，产生很多批评，很多比较，很多偏见，很多伤害。神说右手，我右手边的把梯是完全不需要的。啊，我什么左手边？我左手边，对不起，我左手边的把梯是完全不需要的。我右手边的把梯才是好的。只是在彼得等候耶稣见一面的时候，约翰都说特别要写低，要讲明这件事，你就知道这件事对主耶稣是何等重要。一个你的软弱的瞬间，你迷茫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那里等候，并要帮你踏上下一步，让教会都成为一个这样同情共感，对人对自己充满了机会空间，明白这个教会一定充满医治。神说祂的灵要充满教会，我们的教会的门口就写着是一个活出基督的教会，我们既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愿将唏嘘放低，今日我们同神同活。教会要成为一个主为我死为我葬，我经验我死，今日我们全体一起复活。在神的家里面活着的不再是过去的我，或者一个很绷紧的我，是基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活着。从今以后，我们每一个与死同葬，最重要是与主一起复活，让教会充满一个被掳得释放，受压制得自由，让我们见到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被神宠爱。这个就是九龙加南堂的使命宣言，放了我们历史长廊最后尾最隐没的地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弟兄姊妹，回想主耶稣上一次怎样安慰你，他一定跟你有很多的片段。耶稣在疫情艰难的时候一定会呼召你，不放弃你，一定会重新差遣你。我们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今天很慢地讲了一些你对我们的爱，神，我们每一个都是那群门徒，你不停地对我们显示，因为你对我们真的充满了情感，你不断地呼唤，讲着你不停地对我们关系不可以断裂，你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沉淀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可以不断被你呼唤又不断听到你声音的人，让我整个迦南堂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养育人的地方，大家被主养育住，大家又养育住大家。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